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恩典。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接待拯救神百姓的救主。又到了年底了，当我们回顾今年很快要过去的一整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一想今年发生什么事是影响我们整个世界最大的？在去年底，去年12月22号，《纽约时报》其实当初登了一篇文章，他说展望2022年那些可能改变世界的大事。在那文章里面列出了很多的事情，有关动物保护的策略，有关一些体育的赛事，有关这个阿根廷的债务，有关法国总统的选举，也提到了英女王在6月初会有70周年她的一个庆典，列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去年他们就没想到今年会发生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我们知道今年大概对我们影响很大的就是这俄乌战争导致的整个的经济，我们都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导致了我们的这个现在都在进入要可能要进入这个衰退的这种阴影的下边。的确每年我们都发生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都在改变着整个的世界，改变着你，改变着我。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对我们改变最大的其实就是我们圣诞在纪念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就是2000年之前见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这个事件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向。我们看 人类历史就因着他的降生分成公元前公元后，因着耶稣基督十架的救恩十架的救赎，改变了多少的国家，多少的民族，多少人的生命，包括今天坐在我们这里的，还有在网络上参加我们聚会的许多许多的人的生命，当然包括我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讲，这不需要是去估计预估展望可能改变世界大事，我们可以很确定很明确的讲，耶稣基督这个十架的救恩是改变我们整个人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事件。这是我们圣诞的真正的意义。现在节日的气氛已经很浓了，大家都看到都在做各种的预备，预备我们这个圣诞节期中的许多许多的安排。但是请弟兄姐妹们，请福音朋友们，大家要记住，圣诞真正的意义是在纪念这一位见世为人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就准备借着刚才袁传道为我们读出来的马太福音1章18到25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回顾，来明白这位圣诞所纪念的这位耶稣基督到底他对我们今天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让我们首先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你的恩典，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为的是要把你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今天我们都是蒙恩的人，都是蒙着你的恩典，都是蒙着耶稣基督十架救赎而成为你的孩子。求圣灵你来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还有一些在我们中间的正在寻求认识你的慕道朋友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从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你给我们所教导的，我们能够领受，能够明白，也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让我们能够真正经历你给我们的恩典。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章18到19节， 神借着使徒马太记载了当初耶稣降生的一个事例，一个过程。十八节开始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边，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在这边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玛利亚还没有，她虽然许配了约瑟，但还没有迎娶，她就从圣灵怀了孕。然后约瑟，她的丈夫约瑟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就想暗暗把她休了。在当年的以色列，当年以色列这个那个时代，许配的这种婚约比今天我们的这种订婚其实意义要重大的多。虽然他们当初只是许配的，有一个婚约在那边，两个人玛利亚跟约瑟还没有住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夫妻的关系已经是确定了，他们夫妻的这种法律的地位都已经是确定了。所以大家可能留意到，在经文里面已经约瑟已经直接称他是玛利亚的丈夫，也就是他们这婚约如果要解除的话，只有两种情况，两种可能，一个是约瑟去世了，玛利亚才能够从这婚约里面能够出来，一个就是约瑟他的丈夫用休书把他休了。所以我们看到当初的他们这种 的关系，婚约的关系，但是又没有达到完全的正常的这种婚姻家庭的关系，因为玛利亚还没有被约瑟迎娶到他的家里，所以还需要最后的一步。在当初的时代，一般大概要一年的时间，从许配到真正迎娶过来大概要一年的时间。这一年的时间里面，玛利亚还住在他的父母的家里面。就在这个期间，约瑟知道了玛利亚怀孕了。玛利亚怎么怀孕呢？圣经告诉我们，她是从圣灵怀了孕，也就是玛利亚怀孕的这个事情是完全是来自于神，是神自己的一个工作，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工作。因为玛利亚她还没有被迎娶到耶稣家里，所以她是作为一个童女自己怀孕的。所以耶稣不是因着玛利亚跟她的丈夫约瑟生下来的，耶稣其实是神让一个童女生下来的。我们知道这背后其实有神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意，很重要的一个心意。圣经接着讲到说，约瑟是个义人。义人讲的不是说他没有罪，不是，我们知道义人，圣经里面讲的很多时候讲到义人是说，一个人当他愿意遵循神的律法，愿意怀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过这个日子的话，神经常就称这些人为义人，包括亚伯拉罕，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约瑟，他是一个心里很正直的人，一个很有怜悯心的人。对他来讲，当他听到他还没有迎娶过来的妻子玛利亚怀的孕以后，他其实是可以把玛利亚交给当年的这个公会来审判，然后能够当众能够把他用石头打死。因为在生命记，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的说明，当一个女子没有正在结婚之前，在迎娶之前没有贞洁的话，可以把这个人带到他父家的门口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约瑟他不愿意这样做，他是心里一个正直的人，他是一个有怜悯心的人，他只想暗暗的解除跟玛利亚这婚约的关系。这是当年约瑟他的心境， 其实我相信他已经考虑了很多很久，想了很多，他心里定义想要暗暗把它修了，其实就是他心里已经定义准备要做的事。很显然，约瑟在不明就里的当中要把救主拒之门外。如果他知道这是救主，相信他不会这样做。但是在他知道之前，他差一点要把这个救主，把将要降生的这救主拒之门外。弟兄姐妹跟福音朋友们，特别是在我们中间，我知道有些的福音朋友，很感恩神把你们带到教会，带到我们的一些小组的聚会里面，带到我们的主日学班里面，带到我们弟兄姐妹的身边。你们都在寻求，都在认识，要认识，要明白这基督信仰，要认识，要明白耶稣基督。我知道你们心里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 的困扰，你们心里可能也有很多的想法，甚至也许你们心里都有一些很正直的想法，很诚实的想法。其实不少时候我都会碰到一些福音朋友，在跟他们对话，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都表达其实他们想要，但是他们想明白更多一点，明白完完全全真正明白了，他们更想自己做得好一点，做得像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样子，才来接受，才来相信耶稣。可是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迟疑的当中，你就把救主一直拒之门外。很可惜，我不是说不要了解，我们需要了解，需要明白了解基督的信仰，我们需要来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就像当年的约瑟，他也需要认识。但是我就提醒一点，不要一直在这个迟疑的当中，因为当你一直在这迟疑的当中的时候，你一直就把救主拒之门外。那对我们弟兄姐妹们呢？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已经是神儿女的人，我们会不会也把救主拒之门外？大家想想，也许你觉得不会。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主耶稣对当年的这个教会，老底家的教会的基督徒说了 这些话。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主耶稣当年站在老底家教会的信徒们的门外在叩门，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信徒有时候是会把主耶稣关在门外的。当年的老底家教会，我们知道是不冷不热的教会，信徒的生命也不冷也不热。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自己目前的生命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是火热的生命，还是冷冷的生命，或者是不冷不热的生命，让人感觉不出你的温度，感觉不出我们生命的热忱？如果我们是处于这种生命状况的话，我们其实就把主耶稣也拒之门外。主耶稣当然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的当中，也在我们的彼此的相交的这个群体的当中。因为耶稣他应许过，只要两三人在一起，奉他的名祷告，聚集服事相交，他就在我们的中间。不过我们也要明白一点，主耶稣基督不单单在他的儿女们，在我们的教会这个群体的当中，主耶稣也在世界里面，也在世人的当中，包括那些还没有信他的，还不认识他的，还拒绝他的，或者还在寻找他的那些世人的当中。所以假如我们教会把其他不信的人都 围隔离在我们的教会的四面围墙之外的话，我们同时也把耶稣基督拒之门外。因为主耶稣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今天耶稣就在这整个世界里面，就在世人的当中，耶稣基督所服侍的地方，我们也应该去，我们也应该去接触那些耶稣基督心里所挂念、心里他要拯救的、要去引导的那些人里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40讲，当我们把事情做在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也就做在他的身上。我非常的感恩，上个主日我们记得我们邀请了 Compassion Canada 的这个郭恩慈姐妹跟我们的分享。崇拜之后，有11位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到外面马上去助演了11个孩童。那天我们整个麦金教会现场就助演了24位，其中11位是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所助演的。借着助演这很实际、很实际的行动，我们就走入了耶稣基督所爱的、所关注的人群的里面。我们就把主的爱带到他们的中间，也把他们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今天耶稣基督他的心，他从天上荣华的宝座他走下来，道成肉身来到这世上，他为的这是世上所有的人，每一个人他都爱，每个人他都想把他们带回神的家里。耶稣今天就要借着你、借着我，能够把这些人带到他的面前。这是前面两节这个经文。接着我们来看20节到23节的地方，我为大家把这经文再次读出来。1:20，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当年约瑟正在心里在盘算、在定义，要暗暗把玛利亚休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候，神差遣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让他明白玛利亚里边他怀中所怀的这孕是从圣灵来的，是从神来的，是一个将要来的救主。其实在约瑟得到神梦的启示之前，玛利亚本人同样是接受了神所差遣的天使给他的启示。当初玛利亚发现在梦中有一个天使来跟他讲说他将会怀孕生下孩子，玛利亚回应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他知道他没有出嫁不可能怀孕，从人的眼光来看，从人的常理来讲，不可能发生这事。但天使跟他讲，圣灵要降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神要成就一件事情，他一定会让相关的人都明白、都清楚、都明白。今天其实神也借着圣经同样跟我们完全的启示了他整个救恩、整个救赎的计划。今天你跟我，神不需要再专门借着一个梦中的一个天使 的一个启示，神已经在圣经里面完完全全把整个救恩都跟我们显明了。 在一章二十三节那边提到说，同你必有同你怀孕生子。这是圣经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神就已经借着以赛亚先知告诉了当年的以色列民，其实告诉了所有的世人，神自己要做一件事情。他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同你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神早早就定义要做成这件事，就像刚才我们诗歌里面唱的，耶和华神必热心成就他所定义要做的事情。2000年之前，耶稣的降生就是神热心要成就他早早就定义应许要成的一个事情。将会有童女，还没有被迎娶的一个童女能够怀孕生下一个孩子来。他代表着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是神圣灵怀孕使童女怀孕生子的。其实他本身他就是神，他是神成为人的样子来到我们的中间。这是在约翰福音1章14节，神借着使徒约翰跟我们同样很清楚很清楚的跟我们的启示跟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的明白道成的肉身，道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耶稣基督的降生就表明了神与我们的同在，因为他在我们的中间，他是神，神就在我们中间与我们的一起同在。这是当年神借着天使跟约瑟梦中的一个启示，神借着马太使徒马太跟我们的一个启示跟我们的一个教导。首先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耶稣他的身份，他是神，神成为人的样子。接着在21节，他说耶稣来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代表着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他的使命。他降生来到这世上唯一的一个使命，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要把他的百姓，把神的百姓，也是把耶稣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主耶稣自己在传道的过程中，在路加福音19章10节里面记载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神今天让我们知道圣诞所纪念的这个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救主，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天使在梦中很明确的跟约瑟有个教导，其实也是跟今天的你跟今天的我同样很清楚的教导。圣诞纪念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救主，他来的目的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当年天使也给约瑟有两个很清楚的一个指示，叫他要把他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叫他要把给耶稣取，给这个婴孩取名叫耶稣。因为当约瑟把玛利亚娶到他家里来的时候，他就让这个将诞生的这个耶稣基督就生在大卫的后裔的家里边，成就了神在圣经里边早早应许的这个弥赛亚，这个救主是要出自大卫的家。然后他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知道耶稣的希伯来的本意是耶和华神的拯救，耶和华神是拯救。虽然耶稣神没有让约瑟给这个婴孩取名叫以马内利，我们知道旧约以赛亚的应许是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其实以马内利本是要代表，要表达出耶稣基督他的身份， 他真神的身份跟他跟百姓的这种关系，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这种关系。但神真正给叫约瑟给这婴孩取的名字是耶稣，是耶和华拯救，神给他的一个给耶稣的一个使命。这是当年神给约瑟的一个很清楚的两个指示，把玛利亚娶过来，给他取名叫耶稣。得到这启示，约瑟就明白了，明白了原来他的妻子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神来的，是神，是救主。这是当年约瑟是清楚所明白的。对今天的我们，同样对还在寻求真理、寻求这个信仰、寻求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朋友们，我盼望你同样也能够明白，明白神今天借着圣经完整跟我们启示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神，而且他是唯一的一条道路能够回到神的家。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16讲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自己都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回到父神那里去。我知道我们的福音朋友当中有很多很多是很真诚的在寻找，他们知道相信耶稣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定，是他人生中非常很重大的决定，他们要谨慎地做这个决定。但是我盼望你能够听到耶稣给你的这个福音，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是唯一的一条道路，他是唯一的真理，只有在他里面才有生命。也许你还在尝试要寻找其他的出路，其他让你能够得到生命的一些出路，但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只有他这条路。而且主耶稣给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也是很清楚的应许，他说只要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来祈求、来寻找、来叩门，耶稣会把门打开，把你接到他的荣耀里面。盼望你真正明白了，你就能够自己真正跟耶稣基督能够来回应。对于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真正明白圣诞所纪念的这位耶稣，他是真神，他是救主，他给我们有使命，因为他是带着使命诞生的，他也把这个使命今天托付给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我们很熟悉的28-20节的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他了，因为他是真神。他还讲呢，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救主，只有他能够给人类带来盼望、带来出路。他今天也给我们一个使命，叫我们要去。当我们去，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他与我们的同在，他在我们服事的过程中与我们的同在，在我们生命的见证过程中他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是不是真正领受了神借着圣经给我们这启示，就在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大使命。刚才约翰福音1:14讲到，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今天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同样带着耶稣基督这丰丰满满的恩典跟真理出去，让人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认识这位有恩典 有真理的神。最后两节经文，马太福音一章24-25，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命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约瑟醒了，醒过来了，他明白了，就按照神借着使者跟他吩咐的就去做了。首先他就把妻子娶过来，然后等诞生婴孩诞生以后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约瑟他清醒明了之后，他就欣然接待这个救主。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约瑟当年要这样的回应其实很不容易，他要承受很多的压力，因为他知道玛利亚在被迎娶之前就怀孕了，当然其他人很多人也都知道。他当初为什么要暗暗把他休了？因为他不想承受所有这些压力这些紧张。但当他明白以后，当他清醒以后，当他明了以后，他就愿意欣然把玛利亚接回家。把玛利亚接回家，其实也就把这救主将要诞生的这救主接回家。接回家就带入他自己的整个的生活的层面里面。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欣然接待救主？今天我们有没有真正清醒过来？特别是我愿意再对那些在寻求的这些福音朋友们跟你们分享，我知道当你们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当你们愿意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承受一些以前朋友们给你们的不同的眼光，甚至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说法，甚至不同的劝说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你能够清醒明了，清醒明了相信耶稣意味着什么，清楚明了圣诞所纪念的耶稣基督要给你带来的生命是什么，你就会欣然的来接待这位救主，接待他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对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也是清醒的呢？我们有没有从这世界的忙碌中清醒过来？我们有没有从这世界的价值观里面清醒过来？看看今天我们的生命，看看今天我们的整个生活。当年约瑟把玛利亚把耶稣包括后来诞生的婴孩诞生以后的耶稣都接纳进入他整个的生活他的生命里面，今天我们有没有把耶稣也接纳进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里面？在上个月多伦多的这个大多数国语培训会里面，讲员陈世清反复跟我们强调一点，我们的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表征着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仰是要真真实实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在他的里面，他也会藏在我们的里面，这样我们生命才能够结出果子出来。今天我们大家回顾一下，今天我们的整个的生活的安排，今天我们整个日程的安排，我们整个的家庭的预算，我们的为人处事 有没有带出耶稣基督的那种生命？我们是不是真正把耶稣接待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就从这些方面来体现出来。人们就从这些方面来看出我们是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说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今天已经被门耶稣的拯救，已经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今天有没有真正的活出神爱你的生命？那就从我们的生活来看，从我们在家里我们的生活，从我们在我们的社区里面跟我们的邻居跟我们的朋友之间的互动的生活里面，从我们在职场里面跟我们的同事的关系里面。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幸福小组的聚会，有位弟兄就分享到他自己的生命的经历，分享到他在职场里面他见到了其他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还不认识耶稣的人，就是从我们的生命来看出我们是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其实即使在我们的教会的群体里面，就在我们的国义堂的里面，包括今天在我们来参加崇拜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可以表现出我们有没有把耶稣基督接待进入我们的生命，接待进入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今天特别是来实体聚会的弟兄姐妹，不，今天不单单是在崇拜过程的坐在这边这个期间，崇拜开始跟弟兄姐妹的互动，跟一些新来的朋友的互动，崇拜结束以后的互动，其实都在表征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没有带出耶稣基督那种生命的香气出来？在1949年1月27号，中华当年的中华民国的一所客轮太平轮，当他在驶线从上海驶线驶到台湾的一个路途当中，在舟山群岛的附近，跟一所从台湾要开往上海的一个货轮，装载煤炭跟木材的一个货轮就对撞，在深夜的时候对撞，结果两艘船相继都沉没了，当年只有50几位生还者，遇难的有超过1000人，930几位客轮上的人遇难，货轮上的27位也全部遇难。当年被称是东方的坦塔尼克号的一个大灾难，当年的一个幸存者乔中洲，他们一家三代在63年后找到了当年拯救他的一个澳洲的一个军舰，当年 的这个救命恩人华尔文格号1号舰。因为50几位生存者当中，除了10几位是被近岛的一些渔民救上来以外，30几位是这所军舰把他们救上来的。当年本来这个军舰是在远处的，在航行，但收到这个求助信号以后，当年的这个舰长哈林顿就下令改变航线，全力开到这个出事的海域。其实还离着非常远，军舰花了3个小时才开到这个出事的海域，可开到的时候根本都看不到什么，又是在晚上，在夜里。结果军舰是在到达之后又3个小时之后才陆陆续续救上那30几位在海上已经漂流了6个多小时的奄奄一息的那些人，乔中洲是其中的一个。他被救上来以后，他也把这个视野放下来了，一直到他在大陆，因为他乔中洲他是在后来到 被救上岸以后，后来又到了台湾，他就任了台湾，后来就任了台湾驻日本横滨的一个总领事，一生忙碌他的事情。后来他在中国大陆的儿子，分割了几十年的儿子，就相通以后，儿子的孩子到澳洲去留学，才促使他想起的这个事情，才让他的儿子一起去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所以在63年之后，找到了当年的水手长，还有其他11位的水兵，有很好的一个团聚。到2年前，他的儿子跟儿媳妇就写出了这本书《怒海沉舟》这本书，记录下当年的一个这个事迹。我不知道在座的福音朋友，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目前的生命在哪个阶段？我们是不是还在就像当年这太平轮在出事之前的那航行中的美梦的当中？我们以为我们的生活很平稳很安全，但不知道灭顶之灾就在前面。我们每个人都在最终沉沦，我们的唯一的结局就是死亡。也许你还不知道，你还在这梦乡的当中，不知道前面就是灾难。或许你是像当年的乔中州先生，在那6个小时的挣扎的当中，你要知道，乔中州靠他自己，他没办法逃出那死亡的结局。如果军舰不来救他的话，他死路一条。今天也许你发现人生的艰难，你自己也想找出出路，但你要明白，你靠你自己找不到出路，因为耶稣已经讲了，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或许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正在就像当年乔中州刚被拯救上来的感恩的兴奋的那种当中，又或许我们是在就像当年的乔中州在世界的忙碌的当中，把救命恩人都给忘了。我们整天忙于我们自己的事业，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或许你现在就像曹中州的儿子，把这个整个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向世人来做见证。今天神也正在借着你的生命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处在哪个阶段，但盼望我们都能够抬头来仰望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也是等会我们主唱要纪念的。他本来是神，在天上荣耀的宝座上面，但他甘愿卑微的来到这世上，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着就是你，为着就是我，为了让我们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为了让我们能够得享丰盛的生命，为了让我们将来能够回到神的家里。求圣灵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借着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不要在不明就里中把救主拒之门外。我们要明白领受耶稣基督乃是真神，乃是我们的救主。清醒明了之后，我们也愿意欣然地接待这位救主进入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荣耀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甘愿道成肉身谦卑来到这世上，为的是把你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救恩，今天我们得以站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也因着你的救赎，我们今天能够活，能够经历你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我们求你继续来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那我们今天愿意能够活出你给我们的这生命，向世人能够来见证你的荣耀，你的恩典，见证你的救恩，也能够引领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